新闻提要。美中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中重启谈判，中国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美国军舰进入西沙群岛挑战12海里的海权。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7日，特朗普坚持建墙或者会宣布紧急状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引发台湾政坛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立委认为两岸议题将会成为台湾2020年总统选战的主轴。
总统选举它跟地方选举不一样，政治议题，那这个政治议题就是国家认同定位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1月7日开始举行全球瞩目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持续9个月的贸易战再度升级。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一日之前抵达北京。中国商务部稍早前表示，这次中美副部长级磋商将会在1月7日至8日一连举行两日，为落实两国元首在这个之前达成的重要共识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这次会谈是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个多月之前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优战达成共识之后，两国代表团的首次面对面的磋商。在那次峰会上面，两国决定在未来90日暂时停止施加新的关税。美国原本计划从2019年1月1日起将目前针对这些产品实施的 10% 关税提高到 25%， 作为对美国所讲的中国继续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回应。这些政策包括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等。美国和中国1月7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两日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根据他们看到的照片和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中国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这次原本定为副部长级的谈判。报道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刘鹤说了什么，以及他参加了有几长时间的谈判。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一日之前抵达北京，他在星期一早上在离开酒店的时候并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的评论。美中两国在这个之前都对这次最新的面对面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又说现时中国经济状况不佳，使得中国有了更大的谈判的动力。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1月7日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的领海，挑战美国所说的北京对这个主权有争议海域过分的海权主张。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一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的行动，期间进入了距离中国所称的赵述岛、东岛和永兴岛12海里之内的海域。美军太平洋舰队一位发言人说，这次航行的目的是挑战过分的海权主张。依照国际法保存这个航道的畅通，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违法，并且敦促美方停止这类的行动。美国海军舰船在2018年多次驶入主权归属有争议但是被中国占领的岛礁。此外，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亦都在2018年开始或者强化了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因为美墨边界建墙之争导致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第17日。总统特朗普在1月6日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必须建造一道墙、一道屏障，这些是可以是降的。然后他前往在马里兰州的总统别墅，在那里和行政当局主要官员讨论边境安全和今年计划执行的政策。 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的边界墙经费之争陷入了僵局，导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政府的机构关门。特朗普指出，不肯给隔离墙提供资金的民主党人过去曾经投票支持在美墨边境设置障碍。特朗普又说，民主党人同意你需要边境的安全。民主党人已经向特朗普提供了13亿美元的新的边境安全资金，但是并不包括建造隔离墙的经费。他们说用隔离墙来阻止非法移民是不道德和无效的。他们呼吁加强使用技术，以捉住那些跨过美国和墨西哥之间3200公里边界进入美国的移民。
We can call a national emergency and build it very quickly.
特朗普宣称他可以根据未来几日发生的情况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使用军事建设项目的基金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修建隔离墙。美国军方官员证实，上个星期美国发动空袭击毙了据称是2000年美国科尔号军舰爆炸案的主谋之一。那次爆炸案导致有17名军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文之中说，美国的伟大军队为那些在科尔号遇难事件中死伤的英雄伸张正义。他们刚刚杀死了那次袭击的领导人贾马尔·巴达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开年的第二日发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讲话，不单止是台湾引发极大的反应，国际媒体都做了大幅的报道。一些评论认为，习近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讲法显示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有学者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时机和对象都涉及美国因素，在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高。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助理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叶耀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有两个重要的背景考虑：台湾内部情势的变化与国际环境下美中关系的现状。叶耀元说，对于前者，中国认为国民党在最近台湾九合一的地方选举中胜出，这种政治的情势变化传递出台湾人民可能愿意与中国亲善的讯息，因此北京要把握机会乘胜追击，说服台湾人民统一是比较好的选项。至于后者，中国亦想在目前美中关系紧绷的情况下挑战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到底有几紧密。他说，特朗普的一些作为好像是宣布自叙利亚撤军，都显示美国不愿意继续扮演全球警察角色。对中国来说，这个是不是代表美国亦会从南韩撤兵，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亦会降低？习近平亦想将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看看美国方面的反应会怎样。叶耀元说，实际情况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经从过去的合作者变成如今的挑战者，因此美国更不会放弃台湾作为守住第一岛链重要角色的地位。他说，美国理论上不会放弃对台湾的安全保证，因为如果两岸真的统一，或者中国无论用什么方式去占领台湾，这个对美国会造成安全疑虑。当台湾被中国控制之后，他就可以直接东进，进入太平洋，对美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舆论和分析说，习近平在对台讲话中提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个显示出北京对统一的急迫感以及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叶耀元亦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武统不是挑战台湾，而是挑战美国，是试探美国的防卫底线到什么程度。如果武统成为进行式，这样以中国的实力而言，他绝对不可能愿意和美国不惜一战，因为这个对中国来说很可能就是灭国的开始，所以武统的可能性非常低，他只会被当成一个名词来恐吓台湾人民，而不会是一个统一的选项。美国内华达州大学 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黄宏恩亦认为中国立刻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不高。黄宏恩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法只是未加大力度，顺住台湾地方选举的结果走。习近平提到不同层级全方位交流，就是想绕过台北与总统府、海协会以及陆委会，由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进行交流。因此即使北京有其他意图，应该亦会等到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出来再决定亦不迟。他说中国在这次台湾选举前一反常态，没有以军机绕台，其实亦反面证实了中国了解用武力威胁台湾选举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黄宏恩认为美国对台湾的一系列作为，包括多项有台法案、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启用的新馆等支持台湾的动作一直没有停过，不过会持续到什么程度以及力度有几大，还是要看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圣汤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教授则认为，美国可以从两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一个是以美台联合军演给台湾打强心针，表示美国愿意与台湾联手抵抗中国的军事威胁；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落实台湾旅行法，允许台湾高层官员例如副总统或者国防部长到美国访问，与美国官员交流会谈，俾台湾人民确实感受到美国的确是力挺台湾。在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日即刻在总统府举行记者会做出回应，表明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他说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个亦是台湾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引发台湾政坛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立委认为两岸议题将会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主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兆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两岸议题将会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主轴。
总统选举它跟地方选举不一样，政治议题，那这个政治议题就是
刘兆雄表示，台湾总统选举以及地方选举不一样，政治议题就是国家认同定位问题，这个是不可回避，因为人民在选总统的时候会去思考台湾是什么东西，这个会变成选战重要的一部分。刘兆雄委员还表示，台湾现时的国名是中华民国，亦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是有自己的法律、军队等，还选出了好几任的总统。毫无疑问，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国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同国际媒体查罪的时候表示，九二共识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再有模糊空间，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不过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过脸书表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请他不要刻意曲解他的内涵，更加无权要求所有国人随之起舞，将两岸推向动荡。朱立伦仲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而生，他不应该亦都绝不会同一国两制划上等号。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造成今日的困局，还要求别人亦都唔能够谈，令人不解的呢个系乜嘢心态？同时呢两年多以嚟，蔡英文始终未说明佢嘅两岸论述系乜嘢。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仲指出，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嘅时候，曾经表示两岸之间所谓一中国表嘅九二共识，系1992年两岸谈判嘅时候台湾嘅立场，亦就系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现时却系政治性、选择性咁健忘。要大家是不要提九二共识，非常荒唐。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日前向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谈话对台湾来讲不单止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还是引发了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更加是在为蔡英文助选。
我真的本来以为蔡英文大概只会选一任， 现在看起来机会来了。
范世平表示，他真的是本来以为蔡英文只会选一任，现时看来机会来了，最大的助手就是习近平。范世平教授仲指出，台湾民意的变化何其迅速，两年前国民党惨败，去年底又忽然崛起，而习近平却仍然以40年前的陈腔滥调一国两制来处理两岸关系，这个是非常不智亦都不理解台湾民意的做法。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统一工作，手段除了武力之外，还包括经济、科技、学术交流等层面。不过台湾对于被中国并吞的危机感太过薄弱。而此外，针对美日发展印太战略，因应中国的一带一路，李登辉表示赞成，并且主张如果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头国家，将会对其他国家带来深刻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大教授郑雅夫最近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艰难，呼吁中共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评论认为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突出知识分子的良心，作者就率先改变逆来顺受的国民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大学教授郑雅夫最近发表文章，系统展述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睇法，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有媒体称这个是新年惊雷，真正的北大精神和爱国。他作犬儒的北大教授，读书人的风骨，北大教授郑雅夫公开倒共。资料显示，北大社会系教授郑雅夫曾经撰文揭露中国教育体制和学术界黑幕，他还反对科研腐败，没有为自己的课题申请过国家资金，并且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去年12月定稿的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让中共体面的退出。
李大同表示，他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令中共体面退出，他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因为郑雅夫是个学者，他说的体面退出不是叫你中共交权，非常现成的就是台湾经验。实际上蒋经国就是利用体面退出的方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体面退出就是创造一个从从前独裁专制改变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旦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你在这种竞选和竞争环境中落败，你亦是体面，没有任何耻辱可言。郑雅夫在文章中说，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个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李大同说，郑雅夫似乎亦认为中共根本不会体面下台。这样他发表这一番议论的意涵是什么？李大同说，郑雅夫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说，李大同说，当然郑雅夫亦知道这些想法中共体面下台是没用的。郑雅夫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对自己的良心而言，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他不得不讲出这样能够的话，他必须讲出这样的话才能够对得住自己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如果越来越多，那个就是一种重要的推进社会力量。实际上这个亦是一种种子，一种勇气的种子。你要求中国人民做到，你首先自己做到，这个亦是身体力行的一种表现。郑雅夫的文章特别讲到所谓类似国民性的问题，他说有怎样的统治者就有怎样的被统治者，有怎样的被统治者就有怎样的统治者，而且互相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他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是他的任性是因为他们一直逆来顺受，他们宠坏了他。香港时事评论员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的一些提法本质上也代表着民众的觉悟。
纪石明说，郑雅夫现在有些提法本质上也代表着民众的觉悟，民众也是一个一个的，他希望有更多民众能够走出来讲话，这个理论上都是对的。因为一个大的改革、大的革命来讲，没有民众觉悟和民众参与，历史变革无法完成。 但是郑有夫质疑民众觉悟不够，觉悟比较低，他觉得这个亦是脱离了一个现实。这个就是说民众觉悟从来不是可以个人发挥，民众觉醒是有领袖带动，而家中国缺少产生领袖的土壤。纪石明特别讲到中国现实社会中领袖和社会精英的现状，他说
集权的比较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你要出现一种领
袖。纪石明说集权和比较专制的体制下出现一种领袖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根本是不可能。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些觉悟，有些思想，他要将自己的想法，不要说行动，能够表达出来，在这种环境下都不太容易。所以这样的环境下精英人物产生不到，民众觉醒和号召就没有力量。所以不怪得民众没有觉悟，是整个环境和体制根本不可能令到你有这样的一种群体性的觉悟。提到领袖的作用，纪石明以邓小平为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不是邓小平站出来从上到下的设计或者是推动，这种改革是不可能。不过网上美警员 Max 评论郑亚夫的文章时这样写，大陆的中国人涵养和品质这么差，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土壤，如果搞民主，中国将会再次混乱甚至再次分裂，搞民运的那些人，你们是典型的误国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圣诞前被津巴布韦警方在住处搜出犀牛角被捕的七个中国公民，上个星期四首次在一个地方法院出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当七个穿着囚服的中国人出现在维多利亚瀑布城的地方法院时，有人用毛巾遮住头，不希望被摄入镜头。这七个人因为违反该国野生动物法在圣诞节前被捕，应检方要求，法官同意将原定当日开始的庭审推延到1月9号进行。在法庭采访的美国之音在津巴布韦的特约记者穆桑吉说，延期开庭检方提出的。检察官表示，警方表示希望追加若干新的控罪，其中包括洗钱，检方需要时间做准备。据当局发布的消息，警方是在收到举报之后采取行动的。该案检察官提沙巴拉拉表示，12月22号警方收到的消息说，一些中国公民在他租住的858号屋内疑藏有犀牛角。警方获得搜查证后，在星期日上午对被捕者居住的房屋进行了搜查。穆桑吉说，检方出于保护举报者，未有透露其个人信息。但是据当地媒体新津巴布韦的报道，一名女佣在帮这些中国人整理租住的房屋时，看见藏在房间的犀牛角，她随后向警方做了举报。当地警察和津巴布韦护林警察对该住所进行了突袭，发现了藏在藏毡之中用塑料袋包住的犀牛角。警方表示，查获的犀牛角重量共计 20.98 千克。价值$938,700。当局公布了七个被捕的中国人的姓名，他们的年龄在23到35岁。警方说，这些人进入津巴布韦后没有工作，住在旅游城维多利亚瀑布城租赁的一个房屋内。这个小城得名于位于当地的世界上最大瀑布。穆桑吉了解到，依照控罪，这些被捕的中国人如果被判罪成，将至少面临9年的监禁。他说，当日法庭除了嫌犯和一名翻译，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犀牛是最濒危的物种之一，津巴布韦政府为了保护犀牛，将他们从狩猎公园移到保护区域内。虽然是这样，很多的野生保护区内偷猎犀牛司空见惯，甚至到猖獗地步。而来自亚洲，特别是越南和中国的需求是刺激偷猎活动的原因所在。在中国，犀牛角传统上用于中药材，近年来犀牛角和象牙成为中国新富阶层炫耀财富的摆设。在越南，因为一名患癌症的高官声称自己服用犀牛角后病愈，他的价格一夜飙涨。182个替药方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禁止了国际间的象牙和犀牛角贸易， 但是一些国家仍在寻求合法售卖象牙和犀牛角。据总部在洛杉矶的非营利保育机构大象行动联盟提供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犀牛角市场。据野生动物专家估计，全球范围目前仅存30,000头野生犀牛。穆桑吉华在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当政的30年间，时时有新闻报道当局向中国出售了某物种的消息。近年来，中国人的足迹已遍布非洲，位于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过去没有多少中国人，如今却随处可见。他们很多人到那里开店铺，曾一度因为出售商品大多质次，在当地引起不满。中国人还在那里经营铬矿和金矿开采。1993年，中国国务院颁发禁令，禁止犀牛角和虎骨交易，同时取消了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事隔25年后，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严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的通知，对犀牛角和虎骨部分解禁，允许因科学研究、资源调查、宣传教育、治病救人、文物保护、文化交流、执法监管等特殊情况，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制品。该消息在国际动物保育世界引起强烈批评和担忧。在该通知发布两个星期后，官方又将其无限期搁置，恢复了对犀牛和虎骨制品的禁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解禁医用虎骨和犀牛角有助于习近平发起的数十亿美元推广传统中医药产品的计划。报道引用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该产业部门年盈利超过1200亿美元，雇佣66万名医疗工作人员。中药界亦一直有人游说政府对犀牛角解禁。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世界各地负责跟踪秘密核武器研发活动的科学家的工作非常之复杂，而且他们可以藉着新型而且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来到完成这项任务。而世界另一端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核试验，都会释放出独特的放射性气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这套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从大型数据采集之中区别哪些是相关的放射性尘埃，哪些是自然气体，哪些是新的火粒，哪些是遗留信号。这项任务十分重要，因为一旦得出错误的结论，有可能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这项任务亦都同时十分紧急，因为有人认为北韩和伊朗可能正是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人工智能正是总结经验，将这项复杂的工作做得更好。华盛顿州东部山区地下25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清洁的房间，那里有世界上最敏感的监测设备，正是向新近受过调试的深度神经网络发送信号，可以监督可能发生的核试活动。这些仪器隶属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专门用于监测放射性的衰变信号。
The signals that we're looking for are radioactive decay events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gas in the detector. And those signals,
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艾米利·梅斯说，他们通过探测器要找的是大气之中将会出现的放射性衰变信号。这些信号最强的时候能够令到大家了解大气之中累积的能量强度。知道了这些能量的强度，就能够帮助大家掌握是否存在在我们要找的放射性的同位素。这些仪器十分之敏感，能够发现地球另一端人为活动所释放的同位素。有人可能希望这些人为活动保密。科学家尤其对亚37这种化学元素感到兴趣，土壤中的中子和钙元素发生反应的时候，就会产生亚37。地下核试验等的活动预计会产生很多亚37，所以说他们对此感到兴趣，因为这些是他们核实核协定和核协议落实情况的潜在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拉皮迪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外交部感谢美国参议员力挺台湾， 香港天主教教区退休主教汤汉被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任命为教宗的代理负责人。马来西亚苏丹突然宣布逊位，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就两位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加德勒以及努比奥在推特上面支持台湾表示欢迎和感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强硬讲话之后，美国多位国会议员最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面声援台湾，谴责中国武力威吓。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对美国国会展现一贯对台湾的跨党派强力支持表示高度欢迎以及诚挚的谢意，并且说台湾将会同美国行政部门积极合作，持续深化台美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加德勒参议员表示，美国同台湾企在一起，反对中国任何形式的挑衅。他又说，他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授权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令美国高级官员可以访问台湾。香港天主教教区退休主教汤汉1月7号被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任命为教宗的代理负责人，负责在香港教区主教出缺期间治理香港教区。香港教区原主教杨明章在1月3号去世。美联社星期一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梵蒂冈的这个举措实际上是阻止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职位最高的副理主教夏志成成为主教。汤汉赞同梵蒂冈同北京修好。香港 Free Press 报道说，他曾经在2017年发表文章说，北京当局要求主教必须爱国，这种要求并不违反教会的宗旨。今年79岁的汤汉表示，被任命为中座处理代管香港教区的消息令他本人亦都感到意外，他相信这些只是暂时的代管。中国华为公司星期一推出可用于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最新处理器芯片以及服务器，这个时候正值中国努力提高它的芯片制造能力，并且减少对进口的严重的依赖，而同时西方国家不断警告华为产品构成安全的威胁。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星期一同时公布了以 ARM ARM 为基础的鲲鹏920的数据中心处理器以及基于芯片的泰山服务器。华为的营收主要是来自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的销售，不过亦都在寻求云计算和企业服务方面的增长的途径。西方因为担心中国政府对华为的影响和控制，对华为的设备进行越来越严格的审查甚至抵制，但是华为不断否认。华为表示，它最新芯片是基于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的架构，而 ARM 正是寻求与美国制造商英特尔、超微半导体等传统业界巨头使用的 X86 标准竞争。据马来西亚王宫在星期日宣布，马来西亚苏丹已经在星期日逊位，这些是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发生。有关的声明并无透露这名49岁的君主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苏丹穆罕默德五世逊位之前同一名前俄罗斯选美冠军结婚，自从他在11月初请病假就流传了很多未能够获得证实的谣言。这次是自从马来西亚在1957年从英国独立以来发生的首次君主的逊位，这个国家的九名世袭统治者轮流担任国王，任期是五年。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举行的第76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大会主持之一的女演员吴珊卓赞扬了荷里活的发展日益趋向多元化。这名在加拿大出生的韩裔演员在和联合主持人安迪萨姆伯格主持颁奖礼上面的开场白之中，对观众半派开玩笑地说，他要将自己的恐惧放在一边，因为他想见证这个变化的时刻。他又说相信他这些是真实的，因为他看到了众人，也都看到了大家所有这些变化的面孔，现时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如此。马利克在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摇滚传说》之中扮演摇滚明星麦优兹的角色，赢得了金球奖最佳电影戏剧演员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英国一家智库上个星期五最新公布的全球实力排行榜话，虽然有关美国实力是衰退的讲法开始冒起，但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报告话，从全球地缘政治实力来讲，中国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英国新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星期五公布了最新全球地缘政治实力报告。报告说，从整体的地缘政治实力来讲，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报告用国家决心，即是政府功效、经济决心、战略决心以及利他决心，国家结构，即是经济表现、技术力量、文化优势，国家工具，即是军事实力、外交制衡和国家基础，即是国家财富、人口结构、国土面积和自给自足等四大领域的多项指标，对二十国集团国家以及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21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报告认为，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广泛的国家基础和巨大的国家结构，并由此产生难以抵挡的国家工具，以及有决心在全球各个地方投射力量并扩张自己的综合利益。报告认为，美国拥有全面的地缘政治实力，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报告说，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家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创造财富、吸取资源和维持人力，而这样的结构又令美国拥有令人敬畏的国家工具。利用这样的国家工具，美国在全球追逐利益。但是报告说，中国拥有差不多规模的国家基础，而且实力是日益增长。如果美国希望维持目前的领先地位，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继续努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结构，并需要更大的国家决心，特别是政府改革。报告比美国的总分是100，远远高于第二的英国 57.1 和中国 56.9。报告特别强调，在军事实力方面，美国遥遥领先，无论是从巨大国防预算、军事力量的投射，以及抵达全球的能力方面来讲，美国都超越其他国家。在军事实力方面的得分，美国仍然是100，第二名是俄罗斯 29.64 分，英国是 24.76 分排第三，中国是 22.44 排第四。有意思的是，在2017年的报告中，亨利杰克逊协会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还是个侏儒，但是在最新的报告中没有这样的提法。报告将英国、中国和法国列为全球性大国，次于美国。报告将全球性大国定义为一个拥有相当大的国家基础和结构的国家，并以此产生相当的工具，并有决心选择性的在全球投射力量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在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最新报告中，中国的排名与2017年排名相比有所进步。在旧的排行榜中，中国位列第四，在法国之后。报告说，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中国的国家基础仅次于美国。中国不单止有潜力的超越英国，而且亦有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报告亦指出，中国要赶超英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认为，中国缺乏文化优势，亦缺乏国家决心为维系创造性经济提供既定的自由和有效的政府。未来一年，如果中国想迈入超级大国俱乐部，中国将会面临一系列问题。报告认为，位居第三的中国对位居第二的英国构成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很多专家表示，电动汽车将会大幅增长。在世界各地，很多人对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担忧与日俱增，而电动汽车就是化石燃料汽车的替代品。但是它高昂的标价对人来讲仍然是一个大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瓜纳的报道。
100架电动巴士在去年11月抵达智利，智利总统皮涅拉欢迎他们来到首都圣地亚哥。
Chile se va a transformar después de China en el país con mayor cantidad de buses eléctricos en el mundo.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说，智利将改变自己，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电动巴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哥斯达尼加，电动汽车是政府减少碳排放计划的关键。电动汽车销售人员玛利亚洛·阿亚洛斯表示，制造商预计在未来的几年生意会好好。
Creo que por ahí escuchamos de una proyección que para el 2030 al menos.
阿亚洛斯话：佢哋听讲到2030年会有大约50%嘅汽车系电动噶。佢哋国家而家有600台咁样嘅电动车，佢相信明年呢一个数字会增加3到4倍。随住公众对气候变化嘅担忧与日俱增，电动汽车、电动巴士、电动小型摩托车等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世界总量的14%，全球石油消费亦都喺度增长，空气污染亦随之增加。印度电动车公司依创的发言人斯普塔拉西查克拉波尔迪话：呢个使电动车的吸引力增加了。
These are all pollution-free vehicles, and the running cost of these vehicles are less compared to petrol and diesel.
查克拉波尔迪话：呢啲都是冇污染的汽车。同汽油以及柴油相比，呢啲车辆嘅运行成本更低。运行成本更低，因为充电通常比加汽油或者柴油更便宜。电动马达嘅维护成本亦都更低。但电动汽车嘅售价高于化石燃料汽车。政府补贴带动咗全球好多地区嘅电动车销售。电动汽车车主克里斯蒂安布尔表示，喺挪威，超过1/3的新车是电动汽车，大幅度的税收减免是购买电动车的福利之一。
We can park for free, we drive into the city for free, and also
电动汽车车主克里斯蒂安布尔话，佢哋可以免费停车，仲可以免费开车入城，而且佢哋唔再需要付油费。喺呢啲嘅奖励机制下，花费变少咗，呢个真系有好大嘅影响。但是政府正在收回一些的福利政策，还有一些将于2021年到期。电动汽车驾驶者艾达·维霍夫德说，这个可能会降低电动车的吸引力。
If it's the same as a normal car, I wouldn't consider it. But like it is right now, it's much cheaper.
维霍夫德说，如果它跟普通的汽车一样，它就不会考虑它了。但是就好像现在一样，由于税费的原因，要便宜得多。所以而家购买电动汽车要好好多，但系政府亦都系喺度考虑俾佢哋支付所有嘅费用。电池嘅成本正在迅速下降，但估计到2030年以前，电动车嘅价格仍会高于传统汽车。挪威电动汽车协会嘅斯塔里弗莱登隆德话：，为咗达到政府目标，仍然需要补贴。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嘅报道。
一名美国移民法官终止了将一名有智力障碍的西班牙语裔的男子递介出境的程序。这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男子2017年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捕和审问。这宗案件的特殊的情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移民法官约翰卡尔下令终止针对吉列尔莫·佩拉尔塔·马丁内斯的递解程序，原因是鉴于他的智力状况，他向 ICE 所做的陈述的信息可靠性令人担心。卡尔法官特别提到，政府方面未能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佩拉尔塔好像所声称的这样是墨西哥公民，因为 ICE 在将他逮捕后递交的标准表格中所包含的宣誓陈述有很多不一致之处。不过这位法官没有允许将 ICE 的讲法纳入法庭记录。卡尔法官是在12月尾做出的裁决，终止了2017年2月开始的这件案件。当时 ICE 执法人员在宾夕凡尼亚州农业小镇约克斯普林斯将生活在当地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的佩拉尔塔拘捕。ICE 执法人员在搜捕一名犯罪的无证西班牙语裔男子时，拦下了正在去打工途中的佩拉尔塔。他们盘问了他，将他在附近的约克镇的羁押设施关押了2个月。他的邻居凑足了$5,000保释金后，他才得以回家。自从2017年1月特朗普执政后， ICE 加大了针对非法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的执法行动。根据 ICE 在12月公布的数据，在9月30日结束的2018财政年，有159,000名无证移民被捕，比前一年增加了 11%， 有略多于256,000人被遣返，比2017年财政年多了 13%。 即使那些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亦被拘捕和遣返，这个是改变前几年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当时无证移民被捕后如果没有严重犯罪会被释放。佩拉尔塔的案件吸引媒体的注意，这个因为他明显有智力障碍。美国之音英语部和费城问讯部都报道了佩拉尔塔被捕以及随后的法庭诉讼，并用此案说明 ICE 执法政策的过度。佩拉尔塔身材矮小，看起来是35岁左右，他不知道自己年龄有几大，出生在哪里，亦不知道在宾夕凡尼亚州住了几耐。几个月前在他获释后，美国之音曾经采访过他，他讲着生硬的西班牙语，语言表达有障碍，讲出口的只是片语，几乎令人听不明白。当记者请他回忆被捕时刻时，他只是记得他们拿走了他的锁匙，给了他午饭。一位后来检查他的法庭心理学专家在卡尔法官主审的法庭上作证说，佩拉尔塔有认知偏误和中等到轻微程度的智障。一直无偿受理此案的宾夕凡尼亚州移民律师克雷格沙金对卡尔法官的裁决表示欢迎，他说这个是该移民法庭应有的司法正义之举。沙金对美国之音说，法庭尽了自己的职责，卡尔法官拿出好的意见，但是他对本案没有对 ICE 的做法进行司法审议表示失望。他说这个是 ICE 执法人员执法过于积极主动的例证，人应当思考的不是呼吁废除 ICE， 而是如何对他的活动制定适当的监督措施。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门，无法联系到 ICE 发表评论， ICE 在之前的声明中驳斥了对他执法行动的批评，该机构说他们的行为符合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沙金在他的辩护陈述中指出，在 ICE 执法人员拘捕佩拉尔塔时，他没有做任何可疑的事。沙金这样写，吉列尔莫被盘问公民身份的原因不可能有其他，就是因为他的西语裔的外貌。在移民法庭系统审理吉列尔莫佩拉尔塔的案件期间，他继续住在约克斯普林斯镇他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面，靠在当地打散工为生。那些一直关照住他的邻居暂时还未有对法庭裁决做出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当局是派遣干部和政府雇员和不同的少数民族结队迎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他们有没有精神慌乱、言辞闪烁？家里面有没有可疑的外人？厨房里面有没有多余的菜刀？墙上是否挂了宗教装饰？有没有和经济状况不符的物品？他们的汉语如何？平日里面看 CCTV 还是 VCD？这些远道而来的男女一入门，就审视起眼前的这些亲戚和周围的环境。他们以兄弟姊妹相称，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甚至言语亦不通。这些多数是汉人的政府公务员，是中国当局结对迎亲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进驻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家庭，一连几日和他们同食同住同劳动，有时甚至同埋瞓一个炕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月三号星期四发布的一条英文推文话，自从2016年10月以嚟，中国西北部嘅新疆有112万多名干部同政府雇员与169万户唔同少数民族结对认亲。另外有官方数字话，从2018年1月到11月底，全新疆干部职工走亲戚嘅次数累计3149万次，入住亲戚家嘅次数大约1050万次。亲戚他们除了自带铺盖卷、伙食费，每日20至50元不等，米面水果等礼物之外，还带来了党妈交给的任务。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讲师白道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亲戚要负责评估他们的维吾尔主人，测试他们对维吾尔人和伊斯兰身份的忠诚度，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素质，鼓励他们只讲国语，只参加汉文化活动。白道人研究维汉社会生活，从2011年起在新疆做过2年田野调查。去年春天他又回到那里，和十几位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结对认亲计划的人交谈。白道人了解到，亲戚有时会故意和维吾尔人饮酒、抽烟，一起包饺子，他们会测试维吾尔人是否闻起这些肉类是不是清真。 白道人话：看人俾你食物嘅时候，你要强迫自己食，呢个令人处于一种尴尬同极为痛苦嘅状态。好多人话俾佢知，吞下嗰啲来源不明嘅食物，令佢哋觉得想呕。中国官方将呢啲结对认亲包装为充满温情嘅民族融合政策，但系批评者话呢啲貌似柔性嘅政策，事实上强化当局喺新疆嘅高压政策。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话：共产党嘅手脚伸得好长，冇人会欢迎呢啲编造出嚟嘅亲戚。佢对美国之音话：屋企系每个人最后嘅庇护所，无论喺外面遭受几大嘅唔公平同磨难，屋企系唯一可以令人保留一啲自由同尊严嘅地方。伊利夏提话：如果连屋企都被陌生人侵占，咁样人就好似生活喺一个冇墙嘅监狱。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莲话：将新疆穆斯林嘅日常起居都暴露喺当局嘅监视之下，呢一种极具侵略性嘅强制同化政策，唔单止侵犯基本人权，仲可能加深该地区嘅不满情绪。同毛泽东时代嘅下放劳动唔同，呢一次城里边嚟嘅人唔系去向贫下中农学习，而系去评估同教化嗰啲接待佢哋嘅人。北道人对美国之音话：呢啲亲戚嘅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政权，这个令维吾尔人体味到巨大的威胁和无力。一些维吾尔人对北道人话：在他们看来，那些登堂入室的亲戚都是政府派来的探子，假装友好，他们是永远不会信任这些人。不过表面上维吾尔人还是要装得客客气气，竭力款待这些亲戚，害怕万一哪一度做得不对，就会被亲戚上报，惹来被关进再教育营的厄运。哈密市穆斯林青年叶买提对在线杂志寒冬话：政府俾佢同妻子共结咗四个亲戚，每个礼拜换一个亲戚，屋企日日都有人住，这个仲未走，第二个就嚟啦。叶买提话：佢而家唔敢乱讲说话，因为佢唔知道边一句话可能会被佢哋认为系错嘅。维吾尔人的恐惧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亲戚无时无刻唔喺度观察记录佢哋嘅言行。新疆自治区纪委监网站2017年的一则报道记录了结亲干部的日常。每日朝头早各组要开晨会，中午不休息入户走访，下午碰头汇总情况整理材料，晚上座谈讨论，由专人收集专报整理台帐报送专报。白加黑连续转的工作节奏，使到大家找到在机关加班加点的感觉。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给结亲干部提供的攻略话：细路仔是一个好好的突破口，家庭成员中如果有细路仔，记得带上玩具和零食，首先同细路仔打成一片。华盛顿大学人类学讲师白道人话：为了免受处罚，维吾尔人鼓励自己的细路仔接纳这些陌生的亲戚，拥护他们带来的国家宣传和汉文化。有阵时细路仔要充当翻译的角色，因为他们的汉语往往比长辈好，但是这些亦将他们推向一个两难的处境，一边是握有他们命运的客人，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冇几耐之前，在为《纽约时报》撰写长文的不请自来的客人闯入维族家庭的百万公务员中，白道人这样写：结对认亲最痛苦的部分，或者是他虚弱了维吾尔父母的权威，并摧毁家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落了堂之后一起去吃中午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lash 以及 load up。
Hey 李华， those are nice threads you're wearing。
flash 那些不是做衣服用的线吗？哎呀 Larry， 你不是说我的裙子脱线啊？
No no， threadsThreads. When used in plural, is another word for clothes. I was just telling you that you are wearing nice clothes.
Oh, 原来 thread 用嚟做复数 threads 就可以代表衫，咁样几啱噃，因为做衫系要用线噶嘛。你头先话 these are nice threads， 原来系赞我条裙靓。
That's right.
多谢你啊 ，Larry。其实呢条裙都几旧噶啦。哎 Larry， 如果我讲一件衫 系咪要用单数 thread？
No, it's always threads. I think it's because even one piece of clothing is made of many threads.
讲得啱，即使系一件衫，亦都用好多线做嘅，所以仲系要用复数 threads。
So, Li Hua, let me test you. If I say I went shopping yesterday and bought lots of threads, what does that mean?
咁简单都要考我？你系话你琴日买咗好多衫？诶 ，Larry， 你咪真系买咗好多衫噶？
No,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I don't go shopping for threads.
你成日着 T-shirt 牛仔裤，点解唔转下款？
What's wrong with the threads I'm wearing? Oh, please, Li Hua, my threads are just fine. Jeans and T-shirt are comfortable. 嘿，not many people in the cafeteria. That's the benefit of coming late.
嚟得迟人少系冇错，但系啲好嘢可能都俾人食晒啦。哎 ，Larry， 我知道你好肚饿，但系你都唔可以一下攞咁多嘢噶嘛，你食得晒噶啦。
I won't have time to eat dinner until late, so I'm trying to load up on food now.
哦，今晚你要好迟先至食饭，但系你话乜嘢 load up on food？ 咁即系点解啊
？To load。L-O-A-D, load up on something, is to get a lot of it, usually so that you can store some of it for later.
哦，我明啦，你想晏昼饭食多啲，晚头就唔会觉得咁肚饿啦。诶 ，Larry， 除咗话食嘅嘢 load up on，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上面噶
？Of course.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m we had last summer? Well,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losing power.So they loaded up on batteries before the storm.
去年夏天嗰场暴风雨，我梗系记得啦。当时大家特别担心停电，所以买咗好多电池。We load up on batteries.
Yep. Also, Li Hua, we can load up on sleep too.
哦，除咗可以话 load up on food, load up on batteries， 我哋仲可以话 load up on sleep， 意思系多啲瞓觉，多啲休息。
If you load up on sleep and vitamins, you shouldn't get sick very easily.
系啊，冇错，多休息，多食维他命，我哋就唔容易病啦。哇 ，Larry， 我睇到你装咗两大碟。如果我好似你咁样 load up on food， 我肯定早就变肥妹啦。
All right, Li Hua,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know, I don't load up on food like this every day.
咁又系。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hreads， 喺口语里面咧就系表示衣服，而另一个就系 load up， 意思咧就系指大量储存某一样嘅事物，比如话 load up on food 就系表示食咗好多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而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这一次原本定为是副部长级的谈判。美国军舰进入西沙群岛挑战12海里的海权，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7日。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要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力，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